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前段时间咱就已经提过醒了啊，说中国现在各地都在竭泽而渔，玩命的开采地下资源，造成的破坏那是不可逆的。而今天又传出消息，宜宾凌晨的时候再次发生了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不仅仅是宜宾当地，四川包括成都在内的多地都有明显震感，而重庆的震感也是相当强烈，一共晃了2次，每次都有那么3到4秒。你说重庆那是什么地方？山城啊，魔幻 3D 跟那游戏无尽回廊似的，你从6楼进去可能到别的小区的1楼。这么复杂的地形，再配合上中国这个建筑质量，很多家从地板砖一路裂到了墙上。就这居然还有很多人发现地震然后不跑，在那儿发朋友圈问，哎呀朋友们有点晃，到底应不应该跑呢？然后因为地震信号延迟了，就在那儿抱着手机在阳台上找信号。你说这也是神人啊，川渝一带的松弛感算是拉满了。对于此次地震，坊间众说纷纭，而阴谋论也甚嚣尘上。原因无他，宜宾近些年大大小小的地震加一起100多次，震级也是屡创新高，天灾加上人祸酿就了一波波的惨剧，到底该怪谁？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本账，但是现在压着不让讲，憋着就看这高压锅哪天爆。哎，咱们正式开始单口相声之前，麻烦各位没关注本频道的观众老爷们先点一下关注，并且打开推送，不要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更感谢加入了会员频道以及给朽木打赏的朋友们，你们的每一分支持都会变成鸡腿，给本频道增加满满的动力的。正所谓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哎，书归正传啊，咱说这场连续不断的地震究竟该怪谁？本身呢，宜宾就位于两个断裂带交汇处，有古应力带，简单点理解就是俩板块对着使劲，但是就跟人似的，他得吃饱了才有傻力气。宜宾这地震带在19年的时候已经有过5级的地震，足以释放全部的压力，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又累积起来达到同样的层级，这是违反地震基础常识的。地质只是基础问题，而诱发条件才是整个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国啊，从10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开采页岩气，但凡是开采页岩气的地区，地震都会猛增。这事儿中央是知道的，因为开采前重庆市地震局和中国地震物理研究院都发表过相关的论文报告，对水压裂导致断层再活化的各种情况做了预案，基本就是说地震是一定的，震大震小看命。而为什么说这一定会发生呢？因为同样是央媒在埋汰人家阿美利卡、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时候，都拿这事儿出来大做过文章，说因为人家开采无度，给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你看看，又回旋镖了。要知道啊，四川那是天府之国，自古不是多灾多难的地方，否则也不可能养出这么多人口和如此闲适的精神状态。可如今的四川，那里山底下各处都是窟窿，这事儿呢，可不是今天一天开采点页岩气造成的。建国之后，中央就把大量的兵工厂放到山里，各种密道储存也是不胜枚举。08年大地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温家宝爆出了那句惊人的多难兴邦名言的那次，死伤无数，人间惨剧。而当时政府派了大量的兵力进去，说是帮助灾区人民，实际上是去拯救工厂。因为四川盆地周边有很多三线建设时期的产物，不仅包含了国防、科技工业和基本交通，还有大量的钢铁厂、化学品厂，甚至于核设施也都藏在山里。地震过后次生灾害严重，部队去是为了堵上这些窟窿并把原材料挪走。至于老百姓，你们也知道故事的下半段啊，全国人民捐的钱和物让红十字会贪污了，死伤无数的地儿被弄成了纪念馆，也算是新时代的血馒头。宏大叙事最唬人的点就是从不提代价是什么。那么代价是什么呢？是你跟我这样的普通人在历史的长河里都打不出一个水漂的响动。 经过汶川的事儿之后啊，整个四川的逆反情绪很大，而且自古川军多血性，老百姓也知道出了事儿没人管，反抗肯定是要反抗的。只是呢，中央也学会了打游击，就像这页岩气，不在你这儿挖，就去别处挖。所以宜宾被大规模开采前，自贡是上一个倒霉蛋。但是因为地震频发，导致老百姓家破人亡，动辄十几万人受灾，结果引来了很大的抵触情绪，所以19年的时候就全面停止开发了。现在网上还能搜到大把的有关信息。过去呢，出了事儿好歹还有个报道，现在地震这么大的事儿，网上连个响动都没有，就告诉你所有应急抢险部门已经到位，然后现场的网络信号一掐，你去哪儿找真相去？就这个网友还吹呢，说中国救灾意识强，但是救灾吗？那叫封锁消息。做对照的还有南美洲那边的委内瑞拉，这几天也是倒霉，赶上百年难遇的地震，伤亡不计其数，都是马杜罗时期的豆腐渣工程闹的。得亏哥们儿被绑走了，不然这罪名落脑袋上，连留个完整的身子都难。你就说跟共产国家走得近的，除了会在镜头前作秀，有几个真拿老百姓的命当命的？所以啊，现在老百姓也明白了，想保护自己得靠自己。毕竟连《星球崛起》里的大猩猩都明白 Apes together strong， 更何况高级灵长类人呢？哎，这两天合肥的朋友就对这事儿来了个实际操作，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怎么回事呢？说当地要在北二环和板桥河口兴建大型的垃圾中转站，但是这地儿周围有住宅区和学校，居民一共10万人，在这儿建垃圾站根本不符合环保和城市规划的章程。但是中国嘛，县太爷一拍脑袋就是法，把粑粑堆到老百姓家里都不稀奇，但是合肥人民不同意啊。于是乎，成百上千居民27号晚上的时候前往现场，开着私家车就往路上堵，导致当地交通瘫痪了2个多小时。大批的黑皮狗到场跟老百姓对峙，大量的视频被发到网上，现在大家都夸合肥的老百姓有血性。一两个人你能带走，但是前赴后继成百上千的人，你有那么大的橘子吗？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啊，庐阳区的区长害怕了。他倒也不是怕老百姓，纯粹是怕自己乌纱帽不保，赶紧深夜从被窝里爬起来赶到现场，拿着扩音器宣布取消垃圾站项目，居民这才回家。你看看，斗争经验还是不足，没看到书面保证就走了，转头他就可以不认账，赌的就是你们这些老百姓没长记性，今天你能上街还能天天上，满大街的人脸识别都给你照下来，回头找到单位啊，逐个击破，这事儿还能办不成？民与官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当你觉得自己能占上风，又何尝不是对方示弱来引你入扣？但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老百姓越来越忍不了。人活一世，草活一秋，都是头一回来这世界上，凭什么让着你呀？这不，北京在小飞机撞了第一高的大厦之后，又迎来了第二件事。老习现在气得摔蜂蜜罐子，大骂这些人都是怎么办事的。北京华贸桥离出事的中信大厦不到2公里，结果突然引发了火情，现场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几公里外都能看见。因为这两件事发生的太近，所以引发了不少的关注和猜测，而官方通告也非常的简洁，说是平房起火，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前脚刚发布了15名人大代表的免除资格消息，后脚就着火了，这也太巧了吧，怎么中央这也是裁员裁到大动脉啊？跟咱上一期说的似的，驻印度大使对自己人人事任命怀恨在心，就玩命发签证让印度人冲击中国。你们上头这些权贵打架，能不能自己开个场子，别天天裹挟着老百姓。就现在国内的言论审查已经离谱到什么程度了呢？除了皇帝的姓氏得避讳，而且各种社会问题都得用谐音梗。这不啊，江苏一个小区就发生了刑事案件，夫妻矛盾，一个把另一个给弄成海绵宝宝了。然后新闻稿写的是江苏一小区发生亡人事件，亡人不是汉语言文学八级毕业的，一般是真没有这个思路。为什么这么拗口啊？也很简单，怕引起广泛学习呗。毕竟现在的人压力都很大， 经济问题再加上夫妻生活不和谐，鸡毛蒜皮都是对方问题不死不休的理由。这一点还是得向大盖帽黑皮狗们学习，知道能把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掉，绝不带回家给媳妇添堵。怎么做的呢？哎，身为公职人员，结果派出所的一众狗腿子在所长的带领下去 KTV 找异性陪酒唱歌，后续问题你就别问了，人家是执法的，能不知道如何在红线里左右横跳吗？如果不是上头想要换上自己人，纪委也不会去抓，而纪委也明白要网开一面省得狗咬狗，所以所长们都被保留了公职，仅仅写了个检查，随后呢送到其他岗位上。而这故事里最惨的得是陪酒的和这帮老板，要知道大盖帽来向来是不花钱的，你敢收就算是违法记录。而这种公务员亲自下海扶贫拯救坐台的贫困事，全国各地是遍地开花，养活了一众按摩店和洗脚城。互联网上一个主播的总结还是很精辟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压抑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四川现在隔三差五就地震，到底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胡乱开采导致的呢？北京先是飞机撞高楼，现在又发生火灾，到底是不是有人在剑指中央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